第六集。
这司空玄心中暗想：哼，我身上已经给种下了生死符了，发作之时苦楚难熬，还不如就此死了，一干二净呢。于是便向钟灵说道：我管不了这许多了。啊，你不去请你爹爹也成。哼，咱们同归于尽便是了。那言语之中竟有凄恻自伤之意。钟灵想了想，说：你放我出来，带我写封信给爹爹，求他前来救你。你派个不怕死的人送去。司空玄道：我就叫这姓段的小子去。为什么另行派人呢？钟灵道：你这个人真没记性，不论是谁踏进我家谷中一步，便非死不可。我早说过了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愿意段大哥死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司空玄阴沉沉地说：他不能死，难道我手下的人便该死了吗？不去便不去，大家都死好了。哼，瞧是你先死，还是我先死？钟灵呜呜咽咽的又哭了起来，叫道：你老头好不要脸，只管欺负我小姑娘。这会儿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了。大家都在说神农帮、司空帮主声名扫地，不是英雄好汉的行径。司空玄自管运功抗毒，不去理他。段誉道：由我去好了。钟姑娘，令尊见我是去报信，请他前来救你，想来也不至于害我。钟灵忽然面露喜色，道：有了，我教你个法儿，你别跟我爹爹说我在这里，他要杀了你，就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。不过你一带他到了这儿，马上便得逃走，否则你要糟糕。段誉点头道：这法子倒也使得。钟灵对司空玄道：司空帮主，段大哥一到便即逃走，你这断肠散的解药如何给他呀？司空玄指着远处西北角的一块大岩石道：
我派人拿了解药候在那边，段军逃到那块岩石之后便能得到解药。
他要段誉请人前来救命，称呼上便客气些了。于是传下号令，命帮众将钟灵撅了出来，先用铁铐铐住钟灵的双手，再撅开他下身的泥土。钟灵道：
你不放开我双手，我怎么写信啊？
司空玄道：
你这小妮子刁钻古怪，要是写什么信，多半又要弄鬼。哼，你拿一件身边的信物，叫段君去见令尊便是了。
钟灵笑道：哼，我最不爱写字了，你叫我不用写信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我有什么信物呢？段大哥，你将我这双鞋子脱下来，我爹爹妈妈见了自然认得。
段誉点点头，俯下身去除他鞋子，左手拿住他足踝，只觉入手纤细，不盈一握，心中微微一荡，抬起头来和钟灵相对一笑。段誉在火光之下见到钟灵脸颊上亮晶晶的兀自挂着几滴泪珠，目光中却蕴满笑意，不由得看得痴了。司空玄看得老大不耐烦，喝道：
快去快去，两个小娃娃竟是你瞧我我瞧你的干什么？段兄弟，
你赶快请了人回来，我自然放着小姑娘做你老婆，你要摸她的脚，将来日子长着呢。啊！段誉和钟灵都是满脸绯红，段誉忙除下钟灵脚上一对花鞋，揣入怀中，情不自禁的又向钟灵瞧去。钟灵咯的一声笑了出来。司空玄道：“段兄弟，早去早归，大家命在旦夕，倘若道上有什么耽搁，谁都没了性命。”钟姑娘，此间前往尊府几日可以来回呀？钟灵道：“走得快些，2天能到，最多4天也便回来了。”司空玄稍觉放心，催道：“
啊，那就快快去吧。”
钟灵道：“我说道路给段大哥听，你们大伙走开一些，谁都不许偷听。”司空玄挥了挥手，诸帮众都走得远远的。钟灵道：“你也走开。”司空玄暗暗切齿，心道：“
哼，待我伤愈之后，若不狠狠地摆布你这小娃娃，我司空玄枉自为人了。”当下站起身来，也走了开去。
钟灵叹了口气道：“段大哥，咱们二人今日刚刚会面，便要分开了。”段誉笑道：“哈，来回4天，那也没有什么。”钟灵一双大眼睛向段誉凝视半晌，你先去见我妈妈，跟她说知情由，再让我妈妈去跟我爹说，事情就好办得多。”
于是伸出脚尖在地下画明道路。原来钟灵所居是在澜沧江西岸一处山谷之中，路程倒也不远，但地势十分隐秘，入口处又有机关暗号，若非指明，外人万难进谷。这段誉啊，记性极佳。钟灵所说的道路，东转西去，南弯北绕，他听过之后便记住了。待钟灵说完，道：“好，我去了。”转身便走。钟灵带他走出十余步，忽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
哎，你回来。”
段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又转身回来。
钟灵道：“你别说姓段，更加不可说起你爹爹会使阴阳指，因为我爹爹说不定会起别样心思。”
段誉一笑道：“是了。”心想这姑娘小小年纪，心眼儿却多，当下哼着曲子扬长而去。折腾了这许久，月亮已渐到中天，段誉径向西行。他虽不会武功，但年轻力壮，脚下也甚迅捷。走出十余里，已绕到无量山主峰的后山，只听得水声淙淙，前面有条山溪。他正感口渴，循声来到溪旁，月光下见溪水清澈异常，刚伸手入溪，忽听得远处地上枯枝嘎巴一响，跟着有两人的脚步之声。段誉忙伏伏溪边，不敢稍动。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里有溪水，喝些水再走吧。”那声音有些熟悉，随即响起，便是左子木的弟子甘光豪。段誉可更加不敢动弹了。只听得那两个人走到溪水上游，跟着便有掬水和饮水之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甘光豪道：“
葛师妹啊，咱们已脱离险境，你走得累了，咱们歇一会儿再赶路吧。”
一个女子声音
答应了一声，溪边窸窣有声，像是那二人坐了下来。只听得那女子道：“你料得定神农帮不会派人守在这里吗？”那声音微微发颤，显得甚是害怕。甘光豪安慰他说：“你放心，这条山道啊，再也隐蔽不过，连我们东宗弟子来过的人也不多，神农帮啊，绝计不会知道的。”那女子道：“那你又怎么知道这条小路的？”甘光豪道：“师父啊，每隔五天便带着众弟子来钻研无量玉璧上的奥秘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大伙儿啊竟是呆呆地瞪着这块大石头，什么也瞧不出来。师父老是说什么成大功者须得有恒心毅力啊，又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，哎呀，可是我实在瞧得忒腻烦了，有的时候假装要大解便出来到处乱走，这才发现了这条小路的。”那女子轻轻一笑道：“原来你不用功，偷懒逃学，你众同门之中啊，就该算你最没有恒心毅力的了。”甘光豪笑着说：“葛师妹啊，五年前剑湖宫比剑，我败在你剑下之后，你再别说你败在我剑下了。当时你假装内力不济，故意让我，别人虽然瞧不出来，难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啊？”段誉听到这里心想：“哦，原来这女子是无量剑西宗的。”只听得那甘光豪道：“我一见你面啊，心里就发下了重誓，说什么也要跟你终身厮守。幸好今日碰上了千载难逢的良机，神农帮突然来攻，又有两个小狗男女带了一只毒雕来，闹得剑湖宫中人人手忙脚乱的。咱们呢，便乘机逃了出来。这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吗？”那女子轻轻一笑，柔声道：“我也是有志者事竟成。”甘光豪道：“葛师妹，你待我这样，我一生一世永远听你的话。”从语音中就听得出来，他是喜不自胜啊。那女子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哎呀，咱们呢这番背师私逃，武林中啊是再也不能立足了，该当啊逃得越远越好，总得找个十分隐蔽的所在，悄悄地躲将起来，别让咱们师父与同门发现了踪迹才好。哎呀，想起来我实在是害怕呀。”甘光豪道：“那也不用担心了，我瞧啊，这次神农帮是有备而来，咱们东西两宗啊，除了咱们二人之外，只怕是谁也难逃毒手。”那女子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唉，但愿如此吧。”这段誉只听得气往上冲，寻思：“啊，你们要结为夫妇，见到师门有难成机自行逃走，那也罢了，怎的反盼望自己师长同门尽遭毒手呢？这用心忒也狠毒了吧。”想到这二人如此嫌狠，自己若给他们发觉，定会给他们杀了灭口，当下更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上一口。那女子道：“这无量玉璧到底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呀？你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了，难道当真连半点端倪也瞧不出吗？”甘光豪道：“嗨，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我怎么还会瞒你呢？师父说了，许多年以前啊，那个时候是我太师父当东宗掌门， 在月明之夜常常见到玉璧上出现舞剑的人影儿。啊，有的时候是男子，有的时候是女子，有的时候更是男女对使互相击刺。哎呀，那玉璧上所显现的剑法之精，我太师父别说生平从未所见，连做梦都想象不到啊。那自是仙人使剑呢，我太师父只怕能学到几招仙剑，可是那壁上剑影实在太快太奇，又是淡淡的若有若无，说什么也看不清楚，连学上半招也是难能。那仙剑的影子呢，又不是时时显现，有时晚晚能看得见，有时呢隔上一两个月也不显现一次。太师父沉迷于欲变剑影，反将本门剑法荒疏了，也不用心督率弟子练剑，因此啊，后来比剑便败给你们西宗了。哎，葛师妹呀，你太师父带同弟子入住剑湖宫，可见到了什么吗？那女子道：“听我师父说呀，这壁上剑影，我太师父也见到了。”可是后来呢，便只见到一个女子使剑，那男剑仙却不见了。想来因为我太师父是女子，是以便指女剑仙现身指点吧。但过的两年，连那女剑仙也不见了。太师父也说，玉璧上显现的仙影身法剑法固然奇妙之极，然而太过模糊朦胧，又实在太快，说什么也看不清。这玉璧隔着深谷和剑湖，又不能飞渡天险走进去看。太师父明明遇上了仙缘，偏没有福泽学上一招半式得以扬威武林，心中这份难受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仙影隐没之后，我太师父日日夜夜只在这山峰上徘徊，对着玉璧出神，越来越憔悴，过不上半年就病死了。他老人家是倒在山峰上死的，便在奄奄一息之时仍不许弟子们移他回入剑湖宫。我师父说，太师父断气之时双眼还是呆呆地望着玉璧呢。他顿了一顿说道：“干师哥，你说这世上当真有仙人吗？还是你我两位太师父都是说来骗人的？”甘光豪道：“若说你我两位太师父都编造出这么一套鬼话来欺骗弟子，想来不愧，这骗信了人也没什么好处啊。哎，再说呀，我听啊沈师伯说，他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这剑仙的影子，但这世上是不是真的有仙人我就不知道了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会不会有两位武林高人在玉璧之前使剑，影子映上了玉璧呢？”甘光豪道：“这太师父啊，当时早就想到了，但是玉璧之前就是剑湖，湖西又是深谷，那两位高人就算能凌波踏水在湖面上使剑，那太师父也必能瞧得见呢。要说是在剑湖这一边的山上使剑，隔得这么远，那影子也绝技照不上玉璧去啊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太师父去世以后，众弟子每晚在玉璧之前焚香礼拜，祝祷许愿，只盼剑仙的仙影再现，但是始终就没再看到过一次。我师父只盼着能再来瞧瞧，偏偏十年来两次比剑都输给了你们东宗。”甘光豪道：“哎，自今而后啊，咱们二人再也不分什么东宗西宗的了啊，我们俩呀东宗西宗联姻，合为一体。”只听得那女子鼻中嗯嗯几声，低声道：“别这样， 显然是那甘光好有什么亲热举动，而那女子却在推拒。甘光好道：“
你依了我啊，若是我日后负心，就掉在这水里，变个大王八。”
那女子咯咯娇笑，逆声说：“
你做王八，可不是骂我不规矩吗？”
段誉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是嗤的一声笑了出来。这一笑既出，便知不妙，立即跳起身来，是发足狂奔。只听得背后甘光豪大喝：“
什么人？”
跟着脚步声响，急急追来。段誉是心中暗暗叫苦，舍命急奔。一瞥眼间，西手白光闪动，一个女子手执长剑，正从山坡边奔来，显然是要拦住她的去路。段誉叫声：“哎呦！”折而向东，心中只叫：“
哎呀，那母救苦救难，观音菩萨保佑弟子段誉得脱此难呐！”
耳听得那甘光豪不停步的追来，过不多时，段誉跑的就是气都喘不过来了。只听得甘光豪叫道：“
葛师妹，你拦住了那边山口。”
段誉心想：“我送了命不打紧呐，那连累的钟姑娘也活不成，还害死了神农帮这许多条人命，那可真是罪过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呀！”心中又想：“啊，段誉呀，段誉，他们变王八也好，不规矩也好，跟你又有什么相干了？为什么要没来由的笑上一声呢？这一笑，岂不是笑去了几十条人命啊？啊！”人家是绝色美女才一笑倾城，你段誉又是什么东西了，也来这么笑上一笑，倾什么东西呀？心中自怨自艾，脚下却毫不稍慢，慌不择路，只管往林木深密之处钻去。又奔出一阵，双腿酸软，气喘吁吁，猛听得水声响亮，轰轰隆隆，便如潮水大至一般。抬头一看，只见西北角上犹如银河倒悬，一条大瀑布从高崖上直泻下来。只听得背后甘光豪叫道：“
前面是本派禁地，任何外人不得擅入，你再向前数丈，干犯禁忌，可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段誉心想：“哈，我就算不闯你无量剑的禁地，难道你就能饶我了？最多也不过是死有葬身之地而已，有无葬身之地似乎也没多大区别呀。”
脚下加紧，跑得更快了。甘光豪大叫：“
快停步，你不要性命了吗？前面是……”
段誉笑道：“
哈哈，我要性命这才逃走。”
一言未毕，突然脚下踏了个空。他不会武功，急奔之下如何收拾得住，身子登时直坠了下去。他大叫：“
哎呦！”
身离崖边失足之处已有数十丈。